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8月6号到8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
青山更在青山外，作者宋子凤。去冬以来，四月有半呼呼而过，神韵四大演出团相继凯旋，而去冬静候神韵如久旱之望云霓的心情居然还没有时过境迁。特别是全球持续升温的神韵热，自然是不可错过的主题。我们做了一整套的节目来全程追踪这一旷世盛典，因此我也得此机缘整日关注各地神韵演出之盛况。四个半月无一日不沉浸于5000年神光的霞薄云蔚之中，与之离合带往人间事宜。那日看到神韵国际艺术团载誉而归的新闻，舞蹈编导陈永嘉谈及选将投入明年巡演之准备，心中忽有所动。盖于近来无常感光阴之速，今年神韵大幕方落，明年神韵筹备即始，能不使无倍增，实不我待之叹。而另一方面，自然还是因为意犹未尽，有如滕子京临江望仙，曲中人不见，江上数风清之类的黑然，却更多了一份神往。因为观看神韵于我而言更是一种朝圣。神韵之妙，妙在不可言说，你看得越久越发有此体会。譬如乐舞大唐侍女与唐宫侍女，俨然左揽明月右顾朝阳，才歌白雪又奏阳春。大唐侍女衣白如月，缀金丝团花，犹见汉魏之仙韵，又别开高华之气象。锦则有泪海外三山，月则若有金铁之声，舞则正大和节，使人想见贞观。唐宫侍女锦衣霓裳，双环高髻，尽显上邦文明，可与青云相焕烂。锦则地宫庄严，月则熙然冷然，舞则雍容升降，使人如望开元。此皆尚可言说之处，譬诸江上之数峰。而其不可言说之种种，便是那望不尽的山外青山，全在意象之外了。又譬如乐舞唐玄宗游乐宫，与李白醉酒，同为醉酒欲仙，对月而舞。唐玄宗与李太白各有不同，未遇仙时，一则高雁九兰，北天极辽；一则空山月明，英雄骆驼。即遇仙时，一则帝王遇仙，不生艳羡；一则以仙对仙，从容依让。仙子既去，一则酒醒梦醒，碧海青天，心叹而已；一则诗成高卧，萧然除尘，真者仙人。此皆尚可言说者。至于芸芸观众于彼一出世一入世间，自觉醒耶梦耶真耶幻耶，各中滋味则种种不可说者，如何能一言以蔽之呢？再如歌唱家耿浩然与杨建生，两人都曾演唱神韵原创歌曲《唤醒》，而于歌曲内涵之演绎却各有不同。望其气，一则宝相庄严放大光明，一则天尊威仪如大势至；闻其声，一则天音浩荡元气淋漓，一则沧海龙吟太古传音；感其志， 一则彻于洪中，醒视天铎；一则十方法鼓，敲山震海。此意尚可言说者，而闻者如欲醍醐灌顶，唯有泪下沉沉，竟不能止者，又让人从何言说呢？再如齐小春之二胡，双弦切切，引弓如素；而李嘉荣之长笛，风日流利，生机盎然；又或是九尺长绸，仙姿舞之，则行云流水，如烟似雾，聋人无知，虽秧歌升起，腰脚如龙。神韵之种种玄妙，种种瑞象，种种不可言说，种种不可思议，便是隐没在江天云表的山外青山，唯摘其心，涤其虑，心领而神受，以至以得。且乌美置身神韵之场，仰见大幕拉开，驰骋千载文明，来往人间天上，穿越过去未来，则倍感人生如梦，历史如戏。转而思之，则无今日作此神韵之场，发千载之叹，又焉知不是梦中一梦，戏中一戏呢？且芸芸观者如我，孰非戏中人，又岂止旁观哉？如此无于人生之参悟，当更进一层矣。而此前所谓幻戏梦影，水月镜花，种种无常之譬喻，则又不足道矣。此又神韵之最不可言说，却必要强为一说的玄机。想来诸天应笑我，神韵如秘密藏，如无量海，小子无知，一局再捧，强作解人，不若就此搁笔。却忽然想到昨夜星雨，晨起徐步道上，遥见青山更在青山外，唯愿同诸君与神韵相期明年。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带好身边的小同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蓝心。昨日听同修说，一位同修带着小孩到他家玩，在与孩子的接触中，却发现在孩子身上几乎没看到正的东西。今天与别的同修谈到此事，他也听说另外一位同修家的小男孩也是被父母惯得不成样子。小孩的父亲甚至说，这孩子来的层次太高了，管不了。我听后真的有点悲哀。正如一位同修说的，既然修炼人结婚有了小孩，那就要严肃的对待，严肃的走好这条路。且不说要给未来的人类留下见证，就说我们现在走好这条路，不也是对自己和孩子负责的最大表现吗？记得师父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有如下问答：弟子，管孩子他不听，再要是还不听就随他去，对吗？师，不完全这样，对孩子的放任是父母的犯罪。今天人类社会变到这种程度了，不能说与你们一代一代的人没有关系。我告诉大家，孩子一定要管。我发现美国那个社会被这个法律给弄得不能管孩子，管孩子等于犯法一样，所以就那么放任着。那孩子别说礼貌啊，最起码的人的东西他都不知道，将来造就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类。可是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国可有这样的传统，你必须去管你的孩子，教养你的孩子，不能放任。打也行，骂也行，我们这里讲的是修炼的人不能动气，孩子是可以管的。你高兴的时候打他，乐乐呵呵打他，他也疼，目的是给孩子一个教训，让他不要干坏事。教养孩子是没有错的，你就想吧， 这不是执着于我，为社会也好，为未来的人类也是做好事。但是你过于执着了，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就说管孩子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有理智的去管。引自法轮大法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我要说的是，其一，很多孩子，特别是在这个正法时期来的孩子，的确都不一般。他们来到人间，不就是想要在一个大法弟子家庭中有修炼的机会吗？那么既然如此，作为大法弟子的父母或者长辈们，教孩子做人懂理修炼，就成了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如果一味的放任孩子，那不等于辜负孩子来到世间的初衷了吗？其二，我觉得孩子因为年纪小不懂事，那么孩子的状态表现也就成了身为孩子父母还长辈状态的一个直接的反应。也就是说，像上面提到的那两个惯孩子的父母，是他们本身对修炼不严肃，放任魔性，从而导致对孩子的放纵。说白了，是我们自己的空间场不正，所以才导致这一系列问题。因为没有做到佛光普照，所以礼义廉明也成了奢望。婚姻也好，教育子女也好，还是单身也罢，我想既然我们决定走哪一条路，就要严肃理智的走好，不要给自己和众生留下污点和遗憾。个人体会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请大家慈悲指正。
不能给邪恶书写。一年前，我弟弟同修被非法关押在黑暗的看守所里，邪党人员对其非法一审后还嫌判得不重，图谋二审重判他。过了几天，和弟弟关押在一起的一个犯人花钱减刑出来后，给我打来电话，向我详细地描述了弟弟同修在看守所里的悲惨现状，并转告他想让我花钱托关系帮他早点出来。那个人一再重复，太可怜了，太遭罪了，皮包骨头。接到这个电话，我心情很压抑，勉强睡到半夜就难受醒了。醒来后，我思考了很多，头脑渐渐清晰了起来。我认识到，这是在考验我在亲人遭受痛苦的情况下能否走正的问题。为了营救弟弟，我决定继续请律师做二审的辩护。由于弟弟被非法关押在外地，那里人生地不熟，当地又没有同修来支援，所以在邪党法庭外，我们显得很孤立。邪恶调动了很多恶警，除了全副武装的外，还有大量他们精心挑选的内部人员冒充老百姓来参加旁听，同时他们找来了专门的录像人员想给自己抹粉。在非法开庭时，只允许我一个家属入场，其余都是他们的人。当时那场面确实很恐怖，但整个非法开庭的过程却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看守所里想要送钱托关系的弟弟，此时竟完全是一个正念十足的大法徒。他正告在座的公检法人员，判我7年也好，10年也好，无所谓，但是将来你们怎么办？他在自己遭受迫害的情况下，想到的竟是别人。正义律师也声音洪亮地从法律角度阐明信仰无罪。在他们发言的过程中，所有在场的人都静静地听着。说到精彩处，真是地上掉根针都能听到。这些公检法人员及家属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些道理。 非法庭审的主角变成了我们。虽然我们家律师一共才三个人，后来他们把案件退回了当地公安部门，认定此案证据不足，最后使邪恶加重判刑的图谋破产。现在回过头来总结，我认识到大法弟子不能有给邪恶输血，认为给钱可以减轻迫害的错误想法。我们的路必须走正，钱是大法资源，要用到正的地方上，那样做是在承认就是利，都是在帮助邪恶。
走出认识误区，自己没修好就不能做事。我们这片的同修老张从邪恶黑窝被迫害回来后，表现得很消沉，就在家学法，也不怎么出来做事，说是在家好好实修。原来这片的协调工作都是他在做，现在怎么拽他，他也不出来了。我为他的状态也很着急。一次外地来了两名同修到我家办事，法理很清晰。我觉得是师父安排了这个切磋提高的机缘，我就把老张和另一名同修大姐邀请到我家一起交流。交流中发现老张的心结是怕心，还没有从邪恶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两年中的邪恶劳教所黑窝的迫害，给他形成了很多迫害的观念。他没有站在法上用正念否定，却错误地认为自己没修好有漏，邪恶就应该迫害。所以以后就要把自己修好了，才能出去做事，才能不会遭致迫害。怪不得老张整天猫在家里就是学法，除了常人中的事情应酬外，救人的事根本就不做。通过大家切磋交流，我在法理上也清晰了许多，也找到了自己拽不动老张的原因。我没有在法理上帮助老张提高上来，没能从法上打开他的心结。现在明白了，这种为了不被邪恶迫害而学好法、修好自己是多么的自私，更是在默认邪恶的存在，而不是在法上认识邪恶不配存在。今天的修炼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个人的解脱，是我们有更大的使命需要完成。救度众生是我们来世的大愿，正如师父在法中讲的，所以大法弟子的责任呢，不是为了个人圆满，而是在正实法中救度众生。那才是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那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的伟大之所在。北美薛辉讲法，一味的强调把自己修好了才能出来做事，这是极端。我们是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不能用任何借口来掩盖我们不去的私心，因为我们要成就的是大法造就的维他的生命。通过这次交流后，老张走出来了，不但担当起我们这片的协调工作，还主动拿钱聘请律师参与当地营救同修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洪流中来了。
修炼体悟，不受中共政局的干扰，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童真。7月29日，周永康被立案审查的消息公布后，我一连激动了好几天，每天都用大量的时间看常人的网站，看动态网对此内容的分析报道，甚至头脑中已经构画出下一步要打的大老虎曾庆红、李长春、江泽民等，仿佛将自身置身其中，把自己装扮成了中纪委的成员，大脑的大部分空间被打虎的内容所占据，想着下一步如何给大法平反，如何清算迫害过自己的恶人。虽然从法中明白常人社会的形势是天象变化的必然，应该不受常人形势变动的影响，但是每当出现一件事时，心还是被带动。2011年江轨炸死事件、2012年的王博事件，以及现在的中共打虎事件及周永康事件，冷静下来思考修炼中的种种不足浮至表面。首先暴露的是争斗心，由于自己被邪恶在黑窝中迫害了7、8年， 在思想深处对恶人有一种仇恨心理，一看到恶人遭报，心里就特别高兴，恨不得自己变成警察，好好惩治一下迫害过自己的恶人，把这场迫害当作是人对人的迫害，思想完全落到常人的思维方式上了，而没有用修炼人的思维去理解。其次，暴露的是欢喜心和求安逸的心，觉得邪恶终于要被清算了，可以松一口气了，自己在人中吃的苦受的难也要结束了，可以放松放松，规划一下自己将来在人中的生活了。这些执着的暴露体现了自身修炼的不足和对大法认识的不足。师父讲，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导航。可是自己的心仍受常人形式变化的影响，潜在思维中仍然有寄希望于常人的思想，甚至把习礼作为正义的代表，削弱了正法弟子才是主角的身份，同时也体现了对法的不幸。师父讲，绝不要考虑旧势力会给我们什么恩惠，常人社会会帮助我们什么，是你们在救助常人社会，是你们在救助众生。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师父的法讲得很明了，常人的思想不改变，最后结果直接干扰的就是正法。包括中共高层的人物，我们也不能只看他们在清除江氏集团的内斗中起了什么作用，他们能不能得救还是未知的，只有对大法有了正面态度，才有得救的机会。朱永康被捕，血债帮被清散，是正法进程的需要，也是救度众生的需要，这并不能说明现在的当权者对大法有了正面态度，更不是邪党变得不那么恶了。新班子上来两年了，各地的迫害形势依然严峻，师父告诫我们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希望，这只恶魔是为毁灭人类而来，只要邪党还存在，它的本质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保持清醒。从师父正法的总体安排来讲，血债帮必被清算，从旧势力的安排来讲，邪恶过头了也急不可耐地解体它。其实这是正法中必然出现的形式，对邪党抱有任何幻想都是在给他补充能量。我们唯一能感受到的是救度众生的时间真的不多了，确实要抓紧了，自身还有那些执着也要尽快修掉，正法赋予我们的时间确实不多了。其实这些法理师父在转法轮中都讲过，我们在练功的时候，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我理解想好的想不好的都是不好的，都会干扰正法修炼和救度众生的大事。我们现有层次理解的好与不好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按照师父讲的去做才是最好的。那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这些事呢？通过学法，我悟到血债帮将被全面清散，说明正法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很有限了。我们唯有用心做好三件事，多从师父正法需要的角度来理解正法中出现的一切，用正法弟子的心态看待世间的人与事，借血债帮被大面积清算的事件讲清真相，更大范围的救度众生。从某个层面上讲，我们决定着世事的走向，世间的纷争善用一点即可。要明白我们才是这台大戏的主角，我们只有修好自己，做好救度众生的工作，才能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最后用师父的法与同修共勉。人类社会是修炼的好场所，是因为这里的一切都会使人执着，因此而能走出来，去除一切对人类社会的执着，才伟大，才能圆满。精进要止傲，不正止，一点显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时间紧迫，救人急，走向农村送神运。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神运救度众生的力度很大。这些年来，我们就是局限在城里这块小地盘上发神运光盘，讲真相，劝三退。我每天能面对面送到众生手里的光盘也就一二十本。师父点化我，救人的时间不多了，得迈大步了，不要总在城里转来转去的了。我们是农村大县，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现在我们五位同修开着一辆电动三轮车， 去农村每天发出的光盘数量是100或200多本。下面是我们的一点新的交流。一、心性在救度众生中升华。今年开春天气转暖，我就骑着自行车走向农村，面对广大农民发神韵，开始了如师父在《红银三巡回歌》中所讲的东西南北洒甘露，带着真相广传播。走了一段时间，发现我的旧自行车毛病多，我就买了一台新自行车。走到五月末，路途远了，新自行车又不适用了，同修建议我买电动三轮车吧，还能把走不出来的同修带一带。我说我也不会开三轮车呀。 A 同修说我学开。六月初我又买了一台三轮电动车， A 同修只练了两天，我们一行五位同修就开车上路了。一路上背着《论语》《正念》《巡回歌》《威德》，第一天就发出100多本。车在村子里头掉头时撞在人家的门框上了，把减震撞弯了。第二天还算顺利，第三天是 B 同修开，也是第一次开三轮车，又把一台轿车追尾了。三天时间修自己的车花300多元，给别人修车花700元。 A 同修心疼地说，三天1000块钱费用啊。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站在法上对照自己，每天在城里大街小巷的寻找有缘人送神韵讲真相，全三退，警车时常嗖嗖在身边经过，得时刻保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心态。去乡村几乎碰不到警车，农村人比较城里人善良淳朴，骂人说三道四的人少，偶尔碰到要打电话举报的，我就面带笑容的给他们讲真相，用正念解体他们背后的邪恶，每次都能用我们的善唤醒他们的本性。哎呀，这么多年怎么就像被一种无形的东西拘在了城里一样，去农村能大量的赠送神韵光盘，又比城里省心，早怎么就没迈出这一步呢？真是悟性差，让师父操心了。我找到了，是这颗省心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省心背后隐藏着私心、怕心、欢喜心、求安逸心、好大喜功的心。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每天能大量的面对广大的农民众生发神韵光盘，又把走不出来的同修带出来一部分，一举两得。修炼18年了，还有这么多肮脏的人心，我感到内疚。我跪在师父法像前，用心对师父说，师父，弟子不争气，让您操心了，我把这些肮脏的人心曝光出来，解体他们。在这所剩不多的宝贵时间里，多学法，向内照，实修自己，走好走正您为我们铺就的通天大道，做好三件事，广传神韵，多救众生，让您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是师父看到了我有想走向农村救人的这颗心，就把一切都给我们铺垫安排好了。我们就是动动嘴，跑跑腿，吃点苦，多建立些威德。其实师父为了救度众生，从久远的年代就做好了各种各样有序而周密的安排，安排管道路的神，让今天的人把条条通往农村的道路修到了众生家的大门口，等等等等，目的都是让我们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时按需要随意选用他们。万事万物为法而来，为法而成，为法而用的，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都是为了正法需要。这一切的一切都体现着师父为救众生的浩荡佛恩，我替得救的众生跪拜无量慈悲的恩师。二、整体配合，整体升华。两个月来，我们一行五位同修和替补的几位同修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遇到矛盾各自找自己。我们乘坐这辆三轮电动车走了200个村屯，面对面发出了1万本，包括前几个月我下屯发的光盘。 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云游磨练。遇到高坡，我们下来推车；遇到小河，我们把车停在路边，我们就趟水过去。G20 那天，天阴的白昼如黑夜，电闪雷鸣，老天在哭泣。雨下的最大时，我们正行驶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公路上，路面的积水哗哗的流淌，我们的小电动三轮车就像在大海中漂泊的一叶小舟。我们四位同修分别把200多本光盘抱在怀里，保护着它们。光盘都是用塑料盒包装，体积较大，我们就停在路边，等雨小一点再走。 A 同修开车，他最辛苦，顶风冒雨开车，还要负责充电、保养、维修车等等事情。 BC 夫妻同修是一年前刚走出来的，他们法理清晰，不怕吃苦，矛盾中会向内找。替补的同修中有一位74岁的老大姐，她能把自己融于法中，性格开朗，走路生风。D 同修负责刻光盘，并及时的送到指定地点。我们所有参与的同修都把此事当作是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在苦中救人，其乐无穷。三，众生都在等神救。在走向农村这半年的时间里，我感到众生越来越善良了，地外空间操控人的邪恶被师父灭尽了。虽然我们还能碰到一些零星的说三道四的人，那很可能都是我们的人心招的。我们离村子一段距离就下车了，一位同修看车，另四位同修分两组。大一点的村子主街店面比较多，路边闲聊的打牌的人比较多，我们就路南一人，路北一人。小一点的村子，我们就一人一条街，挨门挨户拜访人聚堆的地方，如宴会厅、麻将馆等。我们满面笑容地走过去，各位乡亲大家好，我给你们送福来了。这时大家面孔都转向了我。哪位家里有电脑或 DVD、EVD 机子，免费送你们一本精彩的晚会，请大家回去观赏。这时只要有一个人伸手要，大家就异口同声的给我一本，给我一本。一会儿功夫，180本光盘就被抢光了。有一次在宴席厅发碟，一位大姐说，我是外地来的，给我一本。我翻了一下包，还剩最后一本，我刚拿出来就被另一女孩抢走了，这位大姐很遗憾。有一次也是在宴席厅，我介绍完了，一位年轻小伙子笑呵呵地走过来，大姨，我帮你发。我说好，谢谢你。我给他一些，他就绕着桌子递给伸手要碟的人。有人问，都是啥节目呀？我说是弘扬5000年传统文化的，演绎的是各朝代各民族的经典故事，从大汉王朝演到大唐朝李世民的秦王破阵乐，又演到大清朝美丽的格格们，还有各民族的美丽舞蹈，在世界五大洲巡演被称为天下第一秀。打开大幕，我们就看到天堂是啥样了，太美了。有的人拿到光盘转身就回家看去了。得到光盘的众生多数都说谢谢你。有的问，是法轮功吧？我就趁机给他们讲真相，解开他们的心结。有一天一位大姐给我摘了一些蔬菜，我说你们种菜不容易，留你们自己吃吧。他说你们城里没园子，这青菜啥好玩意儿，不嫌弃就拿着。我只好收下了，向他表示感谢。又让我们进屋喝水歇歇脚，凉快凉快再走的，又留我们吃中午饭的。有一位卖瓜的大姐拿到光盘，乐得像个孩子那样开心，飞往我包里塞2个甜瓜，我趁机给她放2元钱。有一天一位74岁的大哥在路口站着，我走过去给他讲真相。他说我有病，都半年多没出家门了，今天出来就碰到你了，给我讲这些，听得我心里可敞亮了。我用真名退档，你包里的好东西一样给我一份行吧。我给他一本光盘、一本册子、一个护身符，他高兴地接过去了，一再让我到他家继续讲给他听。我往前走老远，回头看他还在那里目送着我，我摆手和他再见。还有要我留手机号和我联系的， 我说来年的晚会碟大姐先给你送过来。他说谢谢大姐，你要注意安全呐，祝大姐平安。我说好，大姐也谢谢你，祝你全家平安幸福。某天一位中年男子在院子里，我在院外递给他一本光盘，他阴沉着脸说，你好大的胆子，大白天敢宣传法轮功，我一个电话警察就来抓你。我笑着说，老弟呀，我知道你是在和大姐开玩笑啊，一看你就是个好人，不会干那种事儿的。你是不知道这本碟子里面的内容啊，它是弘扬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是教人心归正，道德回升的，在全球巡演，看一场票价要四五百美元呢，被称为独一无二的极品中的极品，故事打动人心，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你看现在当官的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整个社会倒反天罡了，不忠不孝，婆婆伺候儿媳妇，老百姓被买房看病，孩子的学业压得喘不过气来，人们不讲德只认钱，人心再不归正不是太危险了吗？这时他的脸由阴转晴，叫他妻子，你去把碟接过来。大姐你真善良，你去发吧，一会儿来我家吃中午饭。我说好，谢谢你，就算大姐在你家吃了。每天都有故事，篇幅有限，就写这些吧。我们去农村的路途每天都在延长，这台电动三轮车又要完成使命了。我又安排 A 同修去驾校学习，明年我们就乘坐汽车去农村发神运救众生了。结语，住持正法的日子不多了，时间值千金值万金，每天送多少本光盘，走几个村屯都觉得少，还有那么多村屯的众生在等待得救。我就想要是会飞再能分身就好了，尽快的把甘露撒遍村村寨寨，不辜负师父的期望，多多救人，少留遗憾。最后拜读师父的法共勉，得你自己亲身去做，去修，去实践，辛苦是你修炼的一部分，你要想办法找到你该救的人。选自二十年讲法。
中青年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小故事，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中，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同修也正在参与进来。下面是几位中青年同修在面对面讲真相中的一些真实事例，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你这么年轻漂亮，也是练法轮功的，真了不起。女同修 H 35岁，得法佑21年了，她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在工作中不记名不求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多次被所在市区评为十佳工作者，先进标兵，单位多次要他入党提干，他都婉言谢绝了，一如既往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由于他上班较忙，休息时间不多，就利用一切机会做好讲真相的事情，如上网查找同修们需要讲真相的具体单位、地址、人员姓名等情况，提供给同修们邮寄真相信，利用晚上的时间到小区居民楼里去发放真相资料，贴真相不干胶、真相传单，平时利用上班途中的机会和有缘人面对面讲真相。一次他在车上和出租车司机讲真相，司机一听愣了，惊讶地问，你这么年轻漂亮，也是练法轮功的？他坦然地回答，是的。司机又说，过去听电视宣传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老年人，没有事，填补空闲，今天遇上你可不是这样，法轮功中什么人都有，看来宣传的是假的。同修 H 告诉司机，电视上宣传的都是假的，是栽赃陷害，造谣污蔑，千万不要听他那一套，现在到处都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你入过党团队吗？司机说只入过团队。同修告诉他赶快退掉，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未来，司机答应了。同修为了增强面对面讲真相的经验， 今年新年前夕，专门抽出时间约好其他同修到所在地旅游景点去面对面讲真相，效果很好，绝大多数世人都能接受并三退。H 同修是上班族，虽然时间紧，但他心中装着法，时时刻刻注重自身修炼，不忘自己的使命，利用一切机会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二，你们好年轻呀，过去宣传练法轮功的都是老年人，真是不攻自破。今年七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四名同修结伴到本地一所大型市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当他们来到一个卖生活用品的店铺时，先买了点生活用品，然后与店老板讲当今社会败象，当官的贪腐欺压善良，打击好人，老百姓生存困难，没有安全保障，这样的政党政府不得人心。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有个藏字石风景区，石头上天然形成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这就是天意。现在社会上到处都在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老板表示认可，并说共产党不得人心，现在生意太难做了，都被贪官贪了。同修们问老板是否加入过党团队，老板说没入过党，只入过团队。你们都是练法轮功的吗？四位同修毫不掩饰地说是的。老板说好年轻呀，同修们说都不年轻了，我们分别是46岁、50岁、58岁和62岁。因为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按照真善忍修炼，只要你真修，就可以使身体向年轻方向转化，所以我们看上去就和实际年龄相差较大。老板又说，过去听说练法轮功的都是老年人，有时也遇到老爹爹老婆婆跟我们送过法轮功光碟和小册子，没有见过你们这么年轻的。同修们告诉老板，练法轮功的还有比他们更年轻的人，共产党的宣传都是假的骗人的，千万不要信，他搞假恶斗，我们练真善忍，所以他要疯狂地迫害好人。老板说，我明白了，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这是真的，我不相信共产党，今天就退出共产党团队组织。三，你和我们年龄段差不多，怎么看也不相信有46岁。今年七月下旬一天上午，两同修结伴到景点讲真相，看到一男青年与三个女青年正在照相，于是同修们上前主动与他们交谈，问是否需要帮忙照相。男青年高兴地说好，谢谢。于是同修 B 接过照相机帮他们照了几张合影，他们看了很满意，继续交谈中得知他们是从河南来旅游的。男青年问同修 A， 你有多大年龄？在旁的同修 B 说，他的小孩都有19岁了，他今年46岁。四位青年仔细打量了一下同修 A， 感到不相信，说看上去好年轻漂亮呀，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同修 A 说，保持良好的心态，我是修炼人，心态很好。四个青年问修什么，同修 A 说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四青年说明白了，怪不得这么年轻呢，看上去你和我们年龄差不多，像30多一点。同修 B 接着说，告诉你们一个真相，到处都在讲三退保平安，你们是否入过党团队？如果入了，就从心底里退了吧。四个青年说都是党员，同修 B 说那就都退了吧。四位青年说好。四，时尚女士，请问有什么秘诀保持年轻美丽？今年六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三位同修结伴到旅游景点讲真相，遇到一个时尚的中年女性在慢行，于是同修 C 主动上前和她打招呼并交谈，得知她是从外地来这里旅游的。同修 C 说，看上去你很善良也很美丽。这位女士对同修 C 说，你也很美丽，今年多大了？同修 C 说，我50岁了，小孩都25了。女士说，我们是同龄人，看上去你显得比我有精神有气质，年轻，脸上没有皱纹，有红似白的，你看我脸上皱纹好多，相比之下我们相差好大，你保养得这么好，有什么秘诀吗？同修 C 告诉女士，自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信仰真善忍，心态很好，法轮功是好功法，你只要相信法轮功，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也会显奇迹的，现在都在讲三退保平安， 你入过党团队吗？要是入了，赶快从心里把它退了。女士说只入过团队，那就退了。五，大学生，我们以为你也是大学生呢。男同修 P 今年37岁，于98年得法，受过高等教育，对大法十分坚定。2001年的时候，他正在一个合资企业工作，由于工作踏实，受到分公司经理的器重。可是因为修炼，被一个同事诬告到了分公司经理那儿。在那个大法遭到迫害最邪恶的年代，几乎各单位都要求人人过关表态，分公司经理也感到压力巨大。他找到同修 P 谈话，对同修的工作予以了肯定，并说下一步准备对同修委以重任。但是这个事只修炼大法，总公司下了文件的。迫于公司高层的压力，他要同修表态放弃修炼。同修平静地说，法轮功修炼真善人有什么不对吗？表达了绝不会放弃修炼大法的意志。分公司经理为难地说，我也知道法轮功好，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同修 B 为了不给分公司经理为难，就主动辞去了这份工作。同修 P 和哥哥同修平时要上班，他们根据自己的时间与其他同修一块做着正实法讲真相的项目。他们利用每个周末节假日和其他同修结伴到公交车站、旅游景点、游乐场所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在讲真相过程中，一次他们和大学生讲真相时，当大学生得知同修 P 又37岁时，简直不敢相信，惊叹，我们还以为你和我们一样也是在校大学生呢。接下来大学生们很容易的就三退了。目前随着政法形势的飞速发展，很多中青年同修都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实践中我们发现，中青年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往往有其特点和优势，讲真相劝三退效果很好。希望更多的中青年同修都能加入到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中来，这样在正法结束以前可以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